请看犹大书的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犹大书的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犹大书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，写信给那被召你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，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。
好，那这里提到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，所以犹大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神呼召我们就是来做在父神里蒙爱的人。父神疼爱我们，即使你没有一个很疼爱你的父亲，但是天父的爱可以弥补这一切。我们不但有父神的疼爱，而且有耶稣基督的保守，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。所以主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他从死里复活升天，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所以他能够保护我们，他能够保守我们，直到他再来的日子。在二十世纪中叶，内地会有个宣教士叫马道康。那马道康夫妇跟他的孩子们在西藏边界的化隆共度圣诞节。那假期结束，孩子们必须返回寄宿的学校。他们先从化隆坐火车到兰州，然后在兰州停留一段时间等飞机来到。他们连同其他十个孩子，还有那些孩子的父母亲陪同的教师在一起，住在很挤迫的宿舍内，他们要等飞机出现。等了好几个星期还没有看见飞机的踪影。那这种好像不晓得要等多久的这种等待呢，让每个人都有点心烦意躁。终于有一架运载羊毛的运输机出现了，即使答应把孩子们先载到九江，他们都很兴奋。孩子们就穿上厚厚的衣物，绑上安全带，准备升空。可是当飞机的舱门关上，引擎发动的时候，有官员匆匆的跑过那个飞机的跑道，拦阻飞机，跟说他们说：“快下机，你们不能去，因为九江的机场被洪水淹没了。”孩子们只好下来，大家很失望，望着飞机呢离他们升空而去。突然，在几百英尺高空之上，飞机的引擎爆炸了，整个飞机着火燃烧，然后整架飞机就急速的坠落在地面。所以他们整队人回到宿舍以后，他们真的都在那里同心感谢耶稣基督的保守。最后终于有飞机来了，要把孩子们载走，机舱内还躺着那位坠机而严重受伤的那个飞机师。所以主耶稣会用他爱的大能保守我们在父神里蒙爱的人。所以有时候父母你担心孩子的安危，你应该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能够保守你的孩子，所以你就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的孩子交在神大能的手中，耶稣基督的保守中。而且这里提到神要把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我们，每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连续，也需要活在那个属天的平安中，也一直学习住在神的爱中。我们来看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，请看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。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
神他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但是我们有责任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要常住在神的爱中，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。你要住在神的爱中，住在神的同在中，那个条件就是你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你要遵守神的道。所以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扎根，借着神的道德找灵性的造就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美国的艾森豪飞往英国担任美英联合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的时候，他随身只带了一本书，就是圣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曾经担任美国第五和十五军团的司令，也就是韩战后期的联合国指挥官克拉克将军也提过，他在打战的时候每一天阅读圣经，而且跪下祷告。还有那个蒋中正、蒋介石、蒙哥马利将军、尼尔逊大将，英国的，他们也都有读经祷告的习惯。还有美国的华盛顿将军，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李将军、杰克逊将军，还有许多的军事将领都一样，他们都有读经祷告的习惯。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这样讲，他说我们与上帝是相通的，我们要敞开心扉，接受神的改变、神的造化，才能够成全我们生命中最深的渴求。所以最好弟兄姊妹一年要读完一遍圣经，如果你真的做不到，两年也 OK， 只要我们每一天持续不断的读圣经，就可以越来越熟悉圣经。有的时候你要学习导读圣经，什么叫导读圣经？就是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你选择一小段经文作为你导读的内容，你很专注的恭敬的朗读这些圣经，然后默默的思想咀嚼神的话，思考这些句子，让这些话进入你心灵的深处，谦卑的领受，然后你用这些话来祷告，用你读的这些神的话来祷告，由心灵发出感恩的祷告。当你这样全人投入，借着圣经在那里跟神对话，读圣经乃是神对你说话，你祷告也对神说话，渐渐你专注在神自己，你沉浸在那个无言无语的默观中，然后你就安息在主的同在中。你多安静一段时间，更多被神的同在充满，你就是被圣灵的能力充满，你就有能力顺服神的话。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命令？就是因为他不够花时间在神面前让神的同在浸透他，他不够花时间在神面前让圣灵的能力充满他，所以他就没有能力遵行神的话，他就觉得遵守神命令是很难守的。可是老约翰说，神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胸怀中的朋友，他堂堂躺在主的胸怀中。我们也一样，你常常来亲近神，躺在神的胸怀中，安息在主的同在中，你就容易活在基督的爱中，住在爱里面，你对神的大能有信心，你充满圣灵的能力，你就可以过一种住在神里面，遵守神命令，遵守神的道的生活。一方面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接着真道真认识神的爱，神的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，我们要借着真道来认识神的爱，像我今天就是借着犹大书让你们认识神的爱，然后我们就信任神的爱，也要学习在圣灵里祷告。在圣灵里祷告，如果你整个人降服于圣灵，安息在圣灵的里面，你就容易在祷告中经历神的爱，被神爱的灵浸透，沉浸在神爱的海洋中。我们要学习从早到晚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就像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个谦卑的税吏，他这样祷告，他说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想主实在非常爱这个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的税吏。主提到这个税吏回家的时候，比那个在圣殿里他的祷告呢是一直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法利赛人，他的祷告是一直给自己歌功颂德的法利赛人的祷告呢，主说这个税吏的祷告，他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。那这个税吏的祷告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东正教的 灵修学，把这个税吏的祷告化为耶稣祷文。他化成这样的祷告说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之子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之子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可是他们又觉得这句话好像又长了一点，如果更短的话会让心灵可以更专注于神，专注于祷告。所以这句耶稣祷文后来被简化为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。所以借着这个简单的耶稣祷文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，你在心里面默默这样祷告，很帮助人跟上帝连结，跟主合一。在艰难的考验、痛苦、烦恼、压力中，你就是很简单的祷告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。这个耶稣的祷文可以把宁静跟喜乐浇灌在祷告的人心中，所以这个耶稣祷文就构成进修之道的基础。所以不管在你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中，有时候你心里面就是默默的祷告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。当你习惯这样祷告以后，渐渐的好像你 不太需要再继续这样一直祷告，这个祷告会内化成一种内在的安息，会内化成好像你在里面很自然的在那里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所以耶稣祷文它被称为福音的综合。耶稣祷文的前半部，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，就是宣告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君主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祷文的下半部，怜悯我这个罪人，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很需要向主求怜悯。而怜悯就在公义的上帝还有堕落的罪人中间架起一道桥梁，使罪人可以靠着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，可以与神和好，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，可以享受神的爱，而且住在爱中。所以当一个人他专心的呼求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，你默默的这样祷告，你会经历到耶稣的同在。而你在那里呼求怜悯我这个罪人的时候，你也会经历到耶稣的怜悯、耶稣的接纳跟耶稣的保守。那主耶稣要保守我们到什么地步呢？请看犹大书24-25节，请看犹大书24-25节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，独一的神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，并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所以耶稣要保守我们在往天行走的路上不失脚，他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体无瑕无疵，全然成圣，无可指责。他要保守我们欢欢喜喜的站在荣耀的神面前，可以得赏赐，蒙称赞。神是用他的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保守我们到底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每时每刻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跟保守，直到永生。你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是充满了怜悯的爱，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就是充满怜悯的爱。记不记得神曾借先知耶利米说，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爱是一种怜悯的爱、恋慕的爱，而且是深深顾念的爱。即使他责备人，那也是爱的责备。神对我们也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要从启示录来看神的爱。启示录来看神的爱，请看启示录第1章5-7节。 启示录第一章五到七节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看哪、啊、他驾云降临，
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。阿们。
好，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主饶恕我们得罪他的一切事，连那些刺他的人他也完全饶恕。有一个圣徒这样讲，他说跟全能的神那个无止境的饶恕相比，我们的饶恕实在太微不足道。即使仇人丝毫没有资格得到我们的饶恕，然而基督配得我们的顺服，因此我们要以顺服基督的心去饶恕仇人。我们是用顺服基督的心去饶恕仇人，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，我要顺服主的命令，跟主说：“主，我愿意饶恕。”好，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，不要管你的感觉如何，神就算你是愿意饶恕的。而且主使我们成为国民啊，当然主是天国的王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所以我们要顺服天国的王啊，顺服天国的王的命令去饶恕仇人。可是他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And has made us kings， 使我们成为国王。国王，我们不是成为国民而已，我们跟主一同做王，所以我们是成为国王。那我们能够饶恕人才能做王，不饶恕人我们自己就成为罪的奴仆，怎么能够成为国王呢？我们不但是国王，跟神一同做王掌权，主又使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。在旧约时代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，恐惧战惊地朝见神，其他的人都不能够进入至圣所，因为至圣所有约柜，神在约柜两基路伯中间显现的。而新约时代，耶稣使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，这个身份是何等的蒙福，因为我们可以天天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而这个至圣所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回到里面，进入灵里深处的至圣所，朝见父神，跟父神有亲密的交通，可以瞻仰父神的荣美，然后享受父神的爱。神的爱使我们的心得着完全的满足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启示录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他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
好，这里说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神的管教责备也是出于他的爱，只有他所疼爱的他才责备管教，如果他不疼爱他，就随便他，任凭他吧。而神责备老底家教会什么事呢？因为老底家教会呢，对主不冷不热，很可怕啊！基督徒有时候就会落入这样的光景，对主不冷不热，礼拜天来聚也可以，不来聚也没关系，这个叫做不冷不热。不认识自己那个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真实光景。那主疼爱老底家教会，特别在一件事上责备他们，就是他们把主关在心门外， 没有让主进来，没有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，没有花时间跟主有一个爱的相交。主要他们在这件事上悔改，主一直在他们心门外叩门，一直在他们心门外叩门，期待他们快点回转向神，把心门向主打开，欢迎主进来。主要来享受他们，他们也要来享受主自己，吃主喝主，跟主有一个爱的交流，这个叫做与主一同坐席。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跟我们爱的人一同吃饭，一同坐席，对不对？跟主一同坐席就是这个意思，吃主喝主，享受主的同在，让主也享受我们。所以主那么疼爱他们，可想得着他们，要他们在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情上发热心，他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得胜，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那日在宝座上与主同坐，与主一同坐宝座。主的爱实在太丰富了，当我们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，他要用那个爱的佳肴供应我们。主就是很渴望他的子民借着与主一同坐席饱享主的爱情，他们心里面心满意足，灵性刚强，充满了得胜的能力，在地上可以做得胜者。所以一同坐席是基督徒那个灵命的核心，你所有外面的展现，你生活的表现，其实都跟这件事有关系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像老底家教一样，在一同坐席这件事情上失败了，失去热心，很快他整个见证就没了，会瓦解掉的。我们不止在这里这样教导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在欧洲服事也这样教导弟兄姊妹。这次我在欧洲一个地方，有个姊妹来跟我讲，她说我很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跟主一同坐席，把这个小时一小时献给主啊，但是我就是胜不过我自己那个复杂的心思，我这个小时呢思想非常的混乱，所以我这个小时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根本就没多少，只是在那里一直跟自己的心思这样打仗。我就鼓励他，我说你愿意把一个小时分别出来跟主一同坐席，你的心主都知道，所以你一个小时献给主，不管情形怎么样，你就是继续学习。有时候你分心了，你就默默的祷告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，主耶稣基督怜悯我，祷告到你的心安静下来。如果又跑掉了，你就唱一首歌给耶稣听，然后再安静下来。如果思想又跑掉了，也许你读一点圣经，让你的心思充满神的话，然后再安静下来。很多人一开始学习要与主一同坐席，就是要经历过这种思想上的征战。只要你一直学习用意志力把你的思想抓回来，定住在主身上，渐渐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，我想在我们中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好几十年跟我们在一起学习的，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，一来到主面前很快就可以进入与主一同坐席，因为我们已经操练很长的时间，所以心思单纯而安静，神会把你带进去的，要继续加油。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，有个哲学家，他在有一个弟兄，他在哲学跟宗教方面他的学养很深，临终前一个月，他就是经常在房间里与主一同坐席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你来到你生命的末了，你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可是一同坐席这件事你仍然能做。所以他在临终前，他就是继续不断的在房间里头或坐或躺与主一同坐席。他觉得耶稣亲自来到他的房间，他说主耶稣的临在呢，让屋里充满了美丽祥和还有宽恕的氛围。他说我感受到耶稣的眼睛流露出慈爱跟柔情，使我感觉自己被他深深的爱着。主如此爱我们，原谅我们一切的罪，主希望我们让他爱我们，也希望我们以这份爱来回报他。所以与主一同坐席，就是让主爱我们，享受我们， 我们也以爱来回报主，这样我们可以在爱中得胜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七章十三到十七节，启示录第七章十三到十七节，第七章十三到十七节，七章十三到十七节，我们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对他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。”他向我说：“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”
好，那天上这些穿白衣的得胜者是在地上经历大患难的人啊，患难常常会显明人身上的软弱跟瑕疵啊，所以在患难中，如果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跟瑕疵，我们就快点求羔羊的血洗净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得胜者。只有经过患难的人，他们才能够安慰那些处于患难的人。所以患难临到神儿女是神所允许的，因为神要使他的儿女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他是借着患难更深建造他所疼爱的儿女，使他们呢有一天合适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侍奉神。而且今日在地上，神用他荣耀的同在复辟他受试炼的儿女，那日做宝座的神要用帐幕护庇他们。今天在患难中，有些神的儿女也许他们没有东西吃，没有干净的水喝，有各式各样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临到他们，所以他们好像在那个烈日还有炎热当中非常难受。可是那日神必使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宝座中的羔羊要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吃饱喝足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使他们不再受日头和炎热的伤害。可是这句话他说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，那个帐幕要遮护庇他们，遮盖他们。其实我们今天在圣灵里也经常感受到那个属灵的帐幕覆庇我们，遮盖我们，就是神的同在，就是神的同在。圣灵充满就是很真实的把神的同在赐给我们，神的同在是我们最最爱慕的。在我们身上，在聚会当中，我们最留意的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同在，神一定会做工。我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在欧洲的服事祷告。这次我们在欧洲的第一站是卢森堡华人教会，那里除了回中国少数去度假的人之外，许多人他们都来参加这个特会，他们专心追求主的同在。所以神的同在比过去更荣耀地彰显在聚会当中。第二站我们去瑞士，那个营会是在山上的一个神学院举行，那个聚会的地方非常的宁静，所以很容易让人在安静中遇见主。在安静当中，大家在那里等候神，浸泡在神的同在中。第三站是在葡萄牙里斯本华人教会，这次我发现在里斯本华人教会主兴起了一班年轻人，他们刚好是放暑假，他们来参加白天的聚会，也参加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聚会。在神的同在中，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教会正在往前去，而且众人的灵性有突破。第四站是比利时，我们的刘妈妈从北京华人教会回来，我们在北京华人教会的特会，每一次她跟刘伯伯都来的，现在刘伯伯在天上也跟我们一起聚会，刘妈妈还是来参加在北京华人教会的特会。那里参加特会的人不是很多，可是有一些姊妹们他们非常火热地追求主。有时候我常常觉得神就是很宝贵那些渴慕的人， 就是人不多也没有关系，神就是很宝贵这一群渴慕的人啊。他们火热的追求主，赞美的时候非常释放，所以喜乐的灵很容易浇灌下来。第五站是英国啊，这次我们是在牛津威克里夫的圣经学院举办两天的特会。在牛津是我们去年才去带领他们，以前都是在伦敦举行英国的特会，去年呢是在牛津啊，所以今年算是第二次在牛津带特会，所以有一些人是我们最近一两年才接触的啊，他们还不是很进入状况，所以大会主席特别安排最后一堂聚会是问题解答。回来后我们跟大会主席联络啊，因为曹牧师不知道那个问题解答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后来主席告诉我们说效果很好啊。其实呢，在聚会中我一样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可是因为他们才刚开始追求，我可以感受到，当然那个神的同在不像在我们中间那么荣耀啊。可是真的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够了，因为圣经上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所以有神的同在，你若信神就一定会做工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神。我们再回到启示录，你知道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在地上有苦难有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祷告，不住地祷告，切切地祷告。当神百姓累积大量的祷告，这个祷告成为渐强的回音传到神耳中，这些声音那么强烈啊，这个祷告的声音那么强烈，所以神再也无法等候啊，神无法忽略他的百姓的祷告，所以这一天终将来到，神会从他的宝座上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吧。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
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慈爱的神要结束地上一切的苦难，主神全能者要执掌大权作王，他要凭他的公义审判死人，也要因着爱而赏赐敬畏他的人。所以人类历史的终局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，在地上我们就开始尊主为王，我们专注于人生的每一步路让基督做王啊。传奇钢索特技家卡尔瓦伦达，他一生走过的钢索不计其数，而且从未失误。他说他的秘诀就是他每次在走钢索的时候，他都摒除一切的杂念，他不被眼前那个危险的景象或是观众的掌声所影响，他只专注在眼前的每一步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专注于主，专注眼前的每一步路，让主引导，不要被眼睛所看见的事或人的褒贬所掌控。基督不是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才作王，他今天已经作王，他掌管一切。正因为基督掌管一切，他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有个爱主的姊妹在市场卖牛仔裤， 没想到他拿回家放在仓库的时候，老鼠把他两件牛仔裤咬破了。哎呀，他心想这两件牛仔裤报销了。没想到隔天一个小姐来买牛仔裤，指定要买有破洞的牛仔裤，因为这是流行的样式，而且破洞你不能用剪刀剪的，要看起来很自然，所以你知道破的牛仔裤是比好的牛仔裤更贵的。我在卢森堡遇见一个姊妹，她在餐厅工作，然后她穿的就是破的牛仔裤，问她要多少钱，她给我讲一个价格，我都快昏倒了。花那么多钱买一件破破烂的牛仔裤，真想不通。后来呢，这个姊妹就把老鼠咬破的两件牛仔裤拿出来，结果这个小姐试穿都很合身，由于两件裤子破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小姐说两件她都要。姊妹想不到，连在老鼠的事上，耶稣也执掌大权做王。所以你要相信耶稣也会在你的家庭、你的职场上做王掌权的。不过呢，曹牧师今天讲到服装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我想破破烂烂牛仔裤实在不大像正派的衣裳，所以在卢森堡那个餐厅老板跟那个穿破烂牛仔裤的姊妹说，拜托你不要穿这种裤子来上班。我想很多老板都不会喜欢他的员工穿这样的裤子上班，因为真的不正派，而且让人家觉得你所信的天父很穷酸，天父那么穷，让你穿破破烂烂衣服，跟非洲的难民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，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，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
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主是以天上新郎的身份来到，要迎娶他所爱的新娘子，就是我们。所以羔羊婚娶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是我们身上一定要有光明洁白的新娘礼服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而你要留意十九章八节说，就蒙恩，好，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所以这件细麻衣是主给的恩典，主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行在光明中，借着他的宝血、他的圣灵，把我们洗得又白又洁，叫我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但是底下也提到，这个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圣徒所行的义，所以每一天我们亲近神，去从神得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有办法行义，遵行神公义的律例典章，遵守神的命令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每一天你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为自己编织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新娘礼服。神实在爱我们，他邀请我们要赴这个羔羊的婚宴，而婚宴的主角当然是充满爱的新郎耶稣，还有爱慕耶稣的基督的心腹。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把我们这些罪人洗净，又提升我们做他荣耀的配偶，在永世里面做羔羊的妻。所以每一次我们一想到羔羊的婚宴，就是想到主耶稣那个舍命流血的大爱，我们真的永永远远感谢羔羊耶稣，他把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，用他的血洗净我们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而且赐给我们能力欢喜行义，所以我们身上才会有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另外 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心腹最要紧的是要持守对耶稣那个起初的爱，那个 first love， 那个起初的爱，那个起初的恋慕，那个起初的热情，起初的顺服。我们要保守自己，要有那个起初的爱，起初的恋慕，起初的热情。让我们只有一个热情，就是耶稣，一生就是火热的爱他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1章1到7节，请看启示录21章1到7节，21章1到7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：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：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：都成了。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。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
好，神深爱他的子民，渴望跟他的子民同在同住，所以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，那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。神要擦去他子民一切的眼泪，而且用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充满他们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神的子民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只有永远的欢笑。而且神赏赐那个永活的生命泉水给人喝，你喝这个生命泉水就是活到永永远远，当然不再有死亡。可是神实在太爱我们了，他没有办法等到将来才赐给我们这个永活的生命泉水，但是现在他就借着圣灵把这个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所以我们要求神继续更新我们对神的渴慕，不要追求一段时间就不再那么渴慕了，就失去了起初的爱，要小心我们会这样子的。所以要求神加添我们对神的渴慕，更新我们的渴慕。做宝座的说：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求神更新我们对他的渴慕。我们会追求神，是因为神先把对神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，促使我们去追求神自己。所以如果神更新我们对神的渴慕，我们就会继续不断地追求神。所以神的同在对我们而言一直都是新鲜的。在诗篇63篇1-2节，诗篇63篇1-2节，你看这个诗人是那么的渴慕。诗人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你知道信息本圣经把这两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再多拥有你我都觉得不够，我的心对神生发如此的渴望与饥渴，我踏遍干旱与疲乏的旷野，来到这个敬拜之地，张开双眼隐于你的力量与荣耀。你渴慕神才能成为得胜者，将来要承受生命权作为你的产业，你可以做神的儿子，你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10到13节，启示录21章10到13节， 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
好，圣城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，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所以你会发现神何等慈爱。哇，开了许许多多的门，十二个门，许许多多门，让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进入圣城，跟慈爱的神永远同住，享受神荣耀的同在。因为十一节说什么？城中有神的荣耀，所以你知道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充满神的荣耀，你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神荣耀同在的地方。所以今天如果在地上，你学会渴慕神、顺服神，你经常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，你就是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。还有这个圣城东边有三门，东方是日出之地，也是一天之始，所以那天每天清晨就起来亲近神、等候神，重新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可以找到东门，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北边有三门，北方代表寒冷之地，那些经过酷寒的考验的人，他们懂得紧紧抓住神，切切祷告神、顺服神。虽然在这个北风的试炼当中，他们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就可以从神得着那个忍耐的力量，找到北门，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南面也有三门，南方是温暖的地区，那些享受神的爱又可以用爱来温暖别人的人，他们很容易找到南门，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。西面也有三个门，西边是夕阳西沉、一日将近之处，那些人生到了黄昏才接受耶稣的人，或是人生跌到低谷才来投靠耶稣的人，只要他们信靠主到底，他们一样可以找到西门，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到了25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所以神无法测度的爱使这个救恩的门、圣城的门一直是敞开的，只要有人是真心信靠耶稣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他靠着各样的血洁净自己，他名字写在各样的生命册上，那个门是开着的，所以他可以从城门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也有机会，我们就劝人信靠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圣城的门仍然开着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神仍然给人机会。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1到5节，启示录22章1到5节，22章1到5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神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水的河。这道生命河的特点是什么？明亮如水晶。所以你常常在圣灵里喝这个生命的活水，你的心才会越来越明亮，你不会落在黑暗的里面。还有神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树，树上结12样果子，12样果子 有仁爱果、喜乐果、和平果、忍耐果、恩慈果、良善果、信实果、温柔果、节制果、公义果、诚实果、光明果。所以你常常吃，常常吃，你就可以分享神的性情，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还有生命树的叶子是医治叶，医治叶可以医治万民。所以神不是等到将来才让我们喝这个生命水、吃生命果、享受医治叶，乃是现在，现在神就借着圣灵让我们预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吃、可以喝、可以享受、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。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，一起来读。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是神那么爱我们，他让我们可以白白取生命水，白白吃生命果，白白享受医治业，你不用花钱买的，神白白赐给我们，就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，白白给我们这些恩典。恩典就是白白的，那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赚取，你也不是很配得这个恩宠，可是我们早就活在神那个没有极限的慷慨跟恩典中，在我们还没有领受恩典之前，神就早已定义要施恩给我们，他爱我们。所以神的恩典不是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，神的恩典总是在那里等着你去支取。所以你要认识一个真理，就是神永不改变，神永远不停止爱你，神永远不停止爱人。所以神乐意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又把叫我们可以永远活着的生命水赐给我们。所以听见的人可以来领受使人永远活着的生命水，白白取生命活水喝。口渴的人可以来畅饮生命活水，今天早上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领受耶稣基督白白救赎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为什么中间有需要的人，好不好，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白白的赐给我生命水，我愿意全心信靠你，我要接受你，求你赐给我极大的渴慕，叫我懂得用信心来喝这个生命水。我知道你爱我，求你让我可以认识你的爱，享受你的爱，一生不停止喝你白白赐给我的爱的活水。让我越喝灵性越刚强，可以在地上遵守你的命令，做一个得胜者，做一个战士新娘，做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